五章二十六二十七节，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到二十七节，还有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第五到十五节，找到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一二三。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第五节，现今我往差我父那里，你们中间并没有人同我，你们往哪里去？因为我将这些事告诉你们，你们就满心忧愁。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既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他们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乃是他所听见的都说出来，并要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我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凡父所有的都是我的，所以我说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今天正道经文再次重复一次，是圣灵与宣教布道。现在我们请黄牧师。
弟兄姐妹午安。上个星期是母亲节，然后明天是纪念这个维多利亚女王的那个 Victoria Day。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守节日也好，我们倒是享受了这一个的长假期，对吧？教会信义会、圣公会、天主教会。传统教会都会跟着颜色这一个的节期来变他们的那个转换那一个的颜色，这一个是红色，上个星期是金色，下个星期我想他们应该会换成青色。这是根据教会的年历来去更换的一个的节期，其实蛮有意思的。今天这个红色，他们放个圣灵象征，放个鸽子象征这个圣灵。我们一看就知道，这个是在纪念这个圣灵降临日。当时其实也正好是这一个的五旬节，其实这两个节期呢，可以说是两个这一个的节期，却放在一起。首先是这一个的五旬节，五旬节是这一个犹太在圣经里头所记载一个非常古老的一个节期，也是犹太人的三大节期之一。这五旬节呢，他们也称作这个七七节。当年这一个的摩西给他们这一个的律法当中，要他们在这个尼撒叶，他们的尼撒叶是我们这一个的农历的七月，大概是我们这个的阳历的四五月之间，那是他们的正月，就好像这一个的农历正月是我们这个过年守这一个的春节的时候，但他们的是这一个的尼撒叶。在那个时候呢，大祭司要收起这一个的出熟的麦，然后来做献祭。从那一天开始算，七七四十九，四十九天过后第五十天，他们就庆祝这一个的五旬节。一旬是十天，这五旬就五十天。所以他们其实在这一个的立位记里头也记载了这一个五旬节 那最初的这一个的纪念的时间，所以他们也称为这一个的五旬节。然后在根据犹太教他们的那个的传统呢，他们相信摩西这一个的带领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进入旷野，然后来到这个西乃山，上山领受这一个的律法的时候，那也正好是他们的这一个的五旬节，所以他们也把这一个的节期呢，称为这一个的感谢这一个律法的纪念日。所以他们同时是这一个的收成，是这一个的收割，而出熟这一个还有这个纪念律法被赐下来的节期。而圣灵降临呢，是在当然看当我们看这个使徒行传第二章的时候，我们看到圣灵怎么降临。根据这一个的我们新约圣经呢，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向他的门徒们显现，一共有40天之久，然后10天以后就差遣圣灵，就正好遇上这一个的五旬节。在这里呢，当我说正好遇上的时候，我们这是值得我们去思考的。第一，耶稣他是在这一个的逾越节被钉，然后他是在初熟节复活，而圣灵却是在这一个的五旬节降临。这一个是其实不是那么凑巧的哈，在神的那一个的计划里头，耶稣是那个代罪羔羊，他在逾越节受难，然后他在初熟节复活。为什么初熟节这么重要呢？我们家里有没有种无花果的？有吗？无花果？哦，没有。如果我们都有种无花果的哈，或者是种其他的果树，我们它开花，然后无花果没有开花的哈，然后有很多的那个果汁，我们看到很多的，它会一起熟吗？不会的。它什么时候熟？你就看它有一粒熟了，然后你就知道跟着来它就会熟。所谓的初熟，初熟节它要告诉以色列的是，你看到那一个的果汁熟了，接着下来果汁就会熟了。这是他们一直守的那个节日，一直到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这一个的节日变得再不寻常。为什么呢？保罗说耶稣成为那个，对，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复活表示说，凡相信他的人也要像他一样复活，他就成为我们这一个的初熟的果子，我们的盼望也是在于此。当我们收成的时候，无论你家里头有什么的水果，你看第一粒熟了，接着下来就一定会熟。耶稣复活了，跟着我们也要死里复活，我们也要复活，这是不是很奇妙呢？我们看这个旧约的节日，我们看到主耶稣的仪表和他的那一个的影子，所以这也是关乎我们这一个的众人的大好消息啊！我们一同祷告。主耶稣，我们要感谢你，父神，我们要感谢你，圣灵，我们要感谢你， 父啊，我们感谢你，在你的旨意中，你的安排里头，不是那样的巧妙，而是主你精心的安排。在以色列人守了千多年，1500年的这一个的节日，五旬节、初熟节，直到主你道成肉身的时候，你把这一些的节日活化了，你把这些日子成为这一个的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都成就在你的身上。哦，主啊，我们今天恳求你用你的话语来开启我们的心窍，因为你的话语就是真理，真理要使我们得以自由。奉耶稣的名我们祷告，阿们。主耶稣他这一个的死里复活，第一个的五旬节就是发生这一个的当时忽然间当门徒聚集在一起的时候，有大风，然后有这一个的火焰好像石头那样出现，然后降临在门徒身上，门徒就讲起别国的乡谈来。这一幕当我们在庆祝这一个的或者是纪念这圣灵降临日的时候呢，往往都会想到，都会看到这一些的外表的景况。当然这个是很明显的，也是很重要的，但是不可以忽略的是什么呢？圣灵降临充满的目的是什么？圣灵降临充满的目的是要赐力量给的门徒，使他们能够放胆的宣讲传福音，为主耶稣基督做见证。那我相信圣灵充满不一定非得说方言或者是讲这种乡谈不可，但是就一定是跟这一个的宣教而传福音这教会的功能有着密切的关系。使徒行传我们知道它记载了这个使徒们传福音，他们的见证事迹，也见证了这个圣灵的同在同行。那有的圣经学者他认为这个使徒行传应该被称为这个圣灵行传。当然很可惜啊，今天有许多的灵恩自由的教会以及保守改革的这种教会，在这一个圣灵与方言这一个的课题上闹得不可开交，甚至呢没有这一个的互相的来往，是在求主怜悯。而今天我们都要放下这一些凡人的争执，让我们看看到底耶稣他怎么样介绍圣灵。我们回到那个最初的，是谁把这一个的圣灵介绍给我们认识的，我们看看他怎么说。那是我想我们应该回到这样子的一个的起源来看看到底这一个的圣灵跟教会的五大功能宣教布道又有什么的又有着怎么样的一种关联。在这一个的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五个地方约翰用来介绍将圣灵介绍给门徒也给我们认识。他用了一个的非常特别的一个名词叫做宝惠师。这个宝惠师呢它原文是一个法律上的用语来的。它是指着一个陪伴着当事人出庭，然后照料他有关于这个案件一切这个事务的人。他的工作就是成为这一个的代言人辩护 安慰、教导，有点像我们今天什么呢？律师哈。那主，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我们的这个保惠师。当我们在视角犯罪的时候，他在父面前就做我们的中保，来帮助我们，来为我们代求，这也是他现在的工作。而圣灵呢，是我们另外的保惠师，他要永远的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软弱的时候，我们灰心，我们愚昧无知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懂得怎么样祷告的时候，他用这一个说不出的叹息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来为我们代求。好，那我们来看看，在约翰福音里头有五个地方，把耶稣把这个圣灵保惠师呢来介绍，其中有两个地方呢，不在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经文里头，也在这个约翰福音书里面，你可以看到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十四章十六节。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其实这里英文那个原文是训慰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所以第一，主耶稣所这个应许的这个保惠师呢，是要永远的与门徒同在。当时那个背景呢，是在最后的晚餐，当这一个出卖耶稣的犹大他出去办事的时候呢，他的门徒在耶稣的那一个的那一番的讲论当中，感觉到这一个的他们的这个耶稣当时就要离开他们，好像他们心里头很忧愁，他们很担心。担心什么呢？你说三年在一起哈，他们进进出出，忽然间你说你不在，那我们怎么样？就是他们在担心着我们呢。所以我们这个第十六章的时候第五节，现今我往父那里去，我往差我来的父那里去，你们中间并没有人问我你往哪里去。其实不是没有啊，这一个我们看到彼得啊，还有这个多马都很关心啊。你说你要去的地方到底去哪里？其实耶稣要说真正的是，你们都在忧愁，担心着没有我你们会怎么样。但没有人真正的关心主耶稣到底去哪里。所以在那一个的背景当中，主耶稣他说了一番这个安慰的话，然后要求父赐下这一个的圣灵做保惠师，永远的与门徒同在。第二个是记载在这个十四章的二十六节，十四章二十六节，但保惠师就是父应我的名所要差来的圣灵，他要将一切的事指教你们，并且要叫你们想起我对你们所说的一切话。主耶稣所应许的这一个圣灵保惠师，第二就是要将一切的事指教门徒，并且使门徒能够想起主耶稣的这个教导。所以主耶稣他就进一步的安慰门徒，告诉他们这个圣灵保惠师会在主耶稣不在的时候继续做这个指教和这个教导的这一个的工作。今天其实圣灵也在扮演着相同的那一个的角色。当我们彷徨的时候，当我们在面对别人的那个在信仰上来给我们这个刁难的时候，我们能够想起主耶稣所给我们的那个的教导，我们懂得怎么样来去回应。但今天呢，我们要来看今天这个经文当中 记载了另外三点，耶稣把这个的圣灵，这 圣灵保惠师来介绍给我们看。首先在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十五章二十六节，耶稣所应许的这一个圣灵保惠师是要为主耶稣做见证的。十五章第二十六节，但我要从父那里差保惠师来，就是从父出来真理的圣灵，他来了就要为我做见证，你们也要做见证，因为你们从起头就与我同在。那我相信在这里的讲到这一个的在当时的这个背景啊，耶稣告诉这个的门徒，那些世人不信，那个是指我们看在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啊，十五章第十八节，世人若恨你们，这个世人是指这些的不信主的犹太人。还有这个十六章第八节，十六章第八节讲到这一个的也是世人，和十六章第二节，人要把你们赶出会堂，这一个的人就是指不信主的犹太人。因为在第十五章第十八节到第二十五节的时候，耶稣告诉他们说，这些不信主的犹太人会在他不在的时候怎么样来去对待这些的跟随和相信耶稣的人。而圣灵保惠师就要在这些的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不但如此呢，门徒也要为主做见证。第四，圣灵这一个的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保惠师要在这一些不信的人面前呢，来去肯定并且证实这些的门徒他们跟随耶稣的决定。我们看这一个的约翰福音第十六章七到十一节里头，然而我将真情告诉你们，我去是与你们有益的，我若不去，保惠师就不到你们这里来，我若去就差他来，他就来了，就要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为义是因我往父那里去你们就不再见我，为审判是因为这世界的王受了审判。在这面对着这些不信之人的攻击逼迫杀害，这时我们想起谁呢？扫罗，他就是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他以为为神大发热心呢。那当时圣灵保惠师会确定保证他们，使他们这一个的这一群的门徒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与此同时也要证明那不信主的犹太人他们仍然在最终在公义在审判的事上是有罪的。今天世界上还有许许多多的基督徒，他们也面对着这一些的逼迫，圣灵保惠师也要帮助他们来去确定证实他们所做的这个决定。马来西亚到今天还有一个的师母在等她的丈夫回来，她等了好多年，她的丈夫去了哪里实在没有人知道。有一天光天化日之下，大概中午吧，这一个的牧师他驾着自己的车走在闹市上，忽然间前后 就来了四辆 SUV， 黑色的黑镜，就把他带了上车。从那一个时候开始，他就没有回家。有许多的教会呼吁警察调查，警察也没有做出怎么样的调查，这位牧师就人间蒸发了。我在马来西亚牧会的时候，开始我还以为很高兴哈，因为我的首相哈，他在这一个他们的节期的时候会寄这一个的所谓的贺年卡给我，哇，我是一个牧师还收到这一个的首相的这一个的贺年卡呢。其实他的背后要告诉我说，我知道你是牧师。我的灰度曾经告诉我们说，你们那曾经有一段的时间呢，马来西亚是比较紧张哈，因为有一大批的圣经马来文的圣经被扣押，然后有许多的那一个的字眼呢是不能够说的，是我们不能够用的，其中一个叫阿拉，上帝的名字，只有这个回教徒才能够用。结果这件事情也吵闹了好久，我们的会度呢，他当时是很敢讲话的一位，他说你们要准备好，有一天忽然间我不在的时候，你们要去监牢探访我。马来西亚不是一个回教国，但是它是一个回教徒很多的这一个的国家，看起来我们都很自由，但他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每一位牧师其实都在黑名单上，随时他都可以被召去。圣灵要与我们同在，当我们在面对这种逼迫的时候，来去肯定并且证实我们的决定。我们在这一个的没有逼迫的时候，我们选择这一个的信仰，当逼迫来的时候，圣灵要与我们这个的同在。第五，耶稣他所介绍的这一个的圣灵保惠师，是要引导门徒来去明白一切的真理，把将来的事告诉门徒，以及荣耀耶稣基督。这记载在约翰福音第16章12到15节。耶稣说，我还有好些事要告诉你们，但你们现在担当不了，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了，他要引导你们明白。这里讲的引导，其实是说进入这一个的真理，是圣灵保惠师要带领我们进入这一个一切的真理。因为他不是凭自己把将来的事告诉你们，他要荣耀我，因为他要将授予我的告诉你们。这一个圣灵保惠师是要帮助我们进入这一个的真理。而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耶稣他第十四节、第十三节、第十四节，因为他不是凭自己说的，第十四节他要荣耀我，这个他是指谁呢？圣灵。耶稣用了这个男性的一个代名词告诉我们说，圣灵不是只是一股的力量，它是有位格的。这是耶稣说的，不是我说的，他用他，这个他是指圣灵。圣灵不只是一股的力量，是有位格的。正如基督他的目的是要荣耀父神，保惠师的目的呢是要荣耀基督，他借着启示基督的真理来荣耀耶稣基督。 因此圣灵他不会吸引人来去注意他自己，只会彰显基督的荣耀。如果有什么不荣耀基督的，或者是不高举主耶稣十字架的新道理呢，那绝不是出于圣灵。那么我们分辨那个人有没有被圣灵充满，或者是那是是不是出于圣灵，那也就容易了。圣灵，一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会让人只注意他的那一个的，对不起啊，容我用这一句话说特异功能哈。按手会这个得医治，不是的，他是要把这一个的基督高举。所以亲爱弟兄姐妹，当我们了解主耶稣所应许的圣灵保惠师之后呢，我们要将主耶稣在这个离别的这一个的讲论就是在约翰福音，我认为从约翰福音第13章到17章，那是耶稣他离别的一个的讲论。在这里呢，耶稣他做了三件事情。第一，他赐下一条新的命令。这新的命令是什么呢？新的命令是彼此相爱。第二，他为当时的门徒和那些应着他的话信主的人，就是今天的你和我，祷告。祷告的内容重点是什么呢？合一，彼此相爱，合一。然后他还应许圣灵赐下来，使我们能够彼此相爱，使我们能够合一。我们需要把这三件事情粘合在一起，然后放在我们的信仰里头。因为如果当年的门徒他们没有彼此相爱，他们没有这个的合一，没有圣灵的这个同在做保惠师，这些的门徒就不能够在耶稣升天以后为主做见证。同样的这一个道理，同样的原则，那如果我们有圣灵做保惠师，我们也在主耶稣基督的这一个的祷告称作中啊，来合一，然后遵守他的这一个的命令，彼此相爱。我们不但要使众人认出我们是主耶稣的门徒，我们更要在这一个的世代为主耶稣做见证。这也就是教会存在的原因之一，而且它的功能之一就是宣教布道。我们每个星期都有念这个使徒信经哈。使徒信经是我们每一个正统教会都信守的一个的信经。但我们发现到吗？这个使徒信经里头没有提到一样东西。我们都背得很熟，我信圣灵。然后到最后的时候他没有提到什么呢？我信复活，因为我信审判。有人说这使徒信经里头没有提到我信宣教。使徒信经在这一个的主后，这个当门徒在逼迫的时候那一段的期间里头，当君士坦丁成为这一个的君王，把这一个的基督教所谓的当时的基督信仰平反以后呢，逼迫就不存在了。开始人们都在争论着这一个的，有辩护学啦，有 等等的这个神学出来了。那时都不用传福音啊，每一个人自动的转成这一个的基督徒。所以这个的那个宣教啊，传福音啊，其实就中断了很长的一段的时期啊，以至于教会后来陷入这一个整一千年的这个黑暗时期。当我们看这个的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里头其实有这一个的门徒训练。约翰他做这个门徒训练，为主耶稣做见证人是他首要的事情。在这个圣灵的同在和应许之下，门徒以至于今天你和我，我们才能够见证主耶稣上主在主耶稣身上的这一个所彰显的荣耀。当年的门徒他们在忧愁当中，他们面对这些不信之人的这个逼迫，他们感到不知所措的时候，主耶稣他应许圣灵做保惠师，与门徒永远的同在，并且要将一切的事来去指教门徒，帮助门徒牢牢的记住这一个的主的教导。当他们在开始逼迫的时候，这福音书还没有完全写完呢，他们就算写完了，他们也不像我们今天这样每一个人都有一本圣经，或者是每一个人可能同时拥有几个不同版本的圣经，不是。他们就要记起主耶稣所教导的。今天我们也需要圣灵帮助我们，不光是我们这一个背经解融会贯通明白它，当有时候我们看这一个的经文的时候，特别是看旧约，很多时候我们不明白，因为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的钥匙，我们没有看到主耶稣这一个的仪表。有的时候当我们愿意谦卑下来的时候，圣灵帮助我们，我们就明白圣经所讲的。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特别是有些圣经下面不是有那个注释的哈，我们看的时候一看，看完那个圣经一扫过，然后马上就跳下去看那个的注释哈。我们要改一改这样的习惯哈，那个注释下面的很好，但它不是，我要说它不是神的话，不要把那些当作是神的话，然后当然有些经文看起来好像很枯燥很难懂，然后看那个注释，其他的神学家老师他们消化之后帮助我们明白，那是好的，但不要养成这样的习惯，一看圣经就看那一段，那个不是那样的那个用意。有的时候我们看一些的属灵小品的时候，它不是有一些的经文哈，然后有那个属灵小品我们就以为说我们灵修了哈，因为我们看那个的属灵小品过于我们去看这个的经文。圣灵的保惠师要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能够勇敢的来去面对这一个的时代的挑战。见证和这一个保惠师其实都是这一个的法庭上的这一个的用语。我们想起法庭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你和我们就活在这一些不信主的人当中，他们在观察，他们在看我们的行为，我们好像在这一个的法庭上被审讯。现在没有人会问为什么你不信耶稣，他们会问你信耶稣啊，为什么你信耶稣， 那你要怎么答？彼得不是说吗？我们要随时做好这一个的准备啊，来去回答。我们需要在他们的面前展示的是什么呢？我们需要在这些不信主的人面前展示彼此相爱、合一的生活这一个的模式。它是源于主耶稣的这一个的阿加贝爱，还有主耶稣的祷告、衬托。为什么今天我仍然相信耶稣？因为他为我祷告，因为我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合一的这个生活方式。而我们这一些呢，都在这一个的恩典里头，我们这一些自由都在基督的恩典里面。而我们要向这些不信的人来去展示、来去分享上主的爱，我们相信也会一样临到他们。只要他们愿意认罪悔改，口里承认耶稣是主，心里相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能够与我们一样成为天国的子民。我认为与其花时间在这一个的圣灵充满这个灵恩的表现上，或者是说方言的这个定义，我更希望基督徒能够活出这个彼此相爱，让我们去研究要怎么样在这一个的环境当中来彼此相爱，来合一的生活样式。耶稣他没有说，他没有说你要被圣灵充满讲方言，众人就因此认出你是我的门徒。耶稣是怎么说的呢？耶稣怎么说呢？耶稣说，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这一个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而且主耶稣他在被接这个升天之前呢，他还说，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得着能力，得着圣灵，是要为主做见证。所以一个功能健全的这个教会，要以真诚敬拜来去认识上主的爱，好使我们的这个生命能够以这个的生命的源头连接起来，获得新生命。我们之所以会死，不是说我们的肉体死，因为我们罪使我们与这一个的生命源头隔绝了。我们的死是指我们与神隔绝。唯有在敬拜当中认识上主的爱，跟他再次的接连起来，这个新生命要过上这个的团契生活，来去感受上主的爱。耶稣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孤岛，做一个基督徒，他是要我们做一群基督徒，使我们在这个团契当中展现出这个活力来，然后要接受这一个的教导装备，而且我们能够全面的深入来去认识上主的爱。我们的生命因着这一个的教导装备而走向这个的丰盛，这能够帮助我们在这个服事关怀的时候来去回应上主的爱，我们的生命也因此经历这个的丰盛，而最后与圣灵同工，接着这个宣教布道来分享上主的爱，使我们的生命产生这一个果效而充满日程。我们最高兴的是什么？当我们分享见证的时候，那个人说，我愿意相信你所相信的主。你要高兴一辈子呢？ 所以这不单是这一个，这不但是一个健功能健全的一个的一个概念了，而且是能够产这一个的系统能够产生循环的一个的有机体。当你这一个的真诚敬拜、团契、教导装备、服事关怀、宣教布道、领人信主之后，你再把那个人带回敬拜、团契、教导、服事、传福音，然后你就再找他人又来进来，这一个的巡回的一个功能里头。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敞开这一个的心灵，接受主耶稣所差来的圣灵保惠师，在我们奔往天路上与他同工同行同在。让我们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要感谢你，当年你顾念门徒的软弱，你祷告祈求天父差遣圣灵做保惠师，你差遣圣灵保惠师与门徒同在。主啊，也与今天的我们同在，我们要感谢你主啊，愿你圣灵在我们当中充满我们，好使我们能够活出彼此相爱合一的生活来。无论是我们在教会，我们在家里，或是我们在公司，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如此的见证你，因为你用祷告撑托我们，你差遣圣灵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感谢你，愿我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蒙主的悦纳。阿们。
请会众一起起立，我们一起来。